贾政就问说跟宝玉的是谁啊，因为这个公子要读书一定有人要跟的，然后外面就答应了两声，进来三四个大汉啊，你看着宝玉读书的阵仗不小这样，然后打签请安，贾政看的时候认的是宝玉的奶妈，这个李奶妈的儿子叫做李贵啊，李贵的，然后就说你跟他们上学上了几年，到底他念了什么书，你看他宝玉书念不好，不止宝玉倒霉，连底下的佣人也倒霉，那个佣人根本也没有教他读书，只是不过在外面陪他站在那里去送他的，等于是把司机抓来骂了一顿啊，把这个李贵骂了一顿，然后你跟他们读书到底读了什么书，到念了些流言浑语在肚子里啊，这个流言浑语大概就是我们等一下下面会看到的讲的那些粗话啊，那些跟性有关的黄色的都这些东西全部都出来，可是我想贾政知道的只是1%而已啊，所以我其实蛮希望贾政这个角色一旦要转换，其实要多听一听孩子到学校里到底讲了些什么东西，那他就不会这么大惊小怪，因为他们的世界已经被弄得有一点太僵化了，所以我刚刚提到说僵化是不由自主，自己不知道慢慢变成了一个所谓的僵化的大人，所以他没有办法有不同的判断，所以很多朋友喜欢读的一个法国的小说《小王子》，其实那个整个的小说就在讲说当你不知不觉变成大人的时候，你的价值判断变成跟孩子没有办法沟通，跟年轻一代没有办法沟通，所以它不是一个年龄的问题，它是一个你自己对自己生命的僵化的形态，你不愿意去转换啊，不愿意去转换，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，就是这个贾政的可怜啊，就是骂完宝玉，接下来就要骂这个佣人啊，把这个李贵抓来大骂一顿，学了一些精致的淘气，等我闲了，先揭揭你的皮，再和那不长进的算账。就他第一个要先把这个李贵他们的皮都给剥了，然后再去好好的整整这个贾宝玉。所以你看到这个就是贾政的标准语言。可是我不知道大家在这里能不能停一下去想一个文学技巧的问题，我们现在才只有两页，你看到前面写袭人，后面写贾政，袭人的语言这么温柔这么细腻，然后贾政的语言这么粗暴这么父权，可是作者是不是千面人，他变来变去，他一下变袭人，他一下变贾政，就是我们很少看到一个作者的文字语言可以千变万化，他写袭人真的就是袭人那种体谅，那种照顾周到，然后他写贾政是完全就是贾政，所以这是一般人认为《红楼梦》文学技巧最惊人的地方，就是这个作者一直千变万化，一直千变万化，因为这个其实很难做到。我们通常看到一个作者，通常他在写小说的时候，每一个人物讲的都是他自己的话，大概就不会是一个好看的文学。《红楼梦》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袭人转换到贾政这么明显，那个母爱的感觉跟这种父权严厉的感觉啊，这么明显。然后李贵吓得就双膝跪下，摘了帽子，碰头有声啊，那个这个老爷发怒了，所以立刻就跪在那里磕头磕头，连连答应是。然后又回答说，他就在这种时候忽然出现很幽默的东西，说宝玉啊，歌已念到第三本《诗经》，什么悠悠鹿鸣，荷叶浮萍。因为他是不懂，他不是文盲，不识字的，就像我们今天如果一个乡下人，那么跟着这个公子读书，他在外面听，因为他们以前诗经是要朗诵的啊，就是悠悠鹿鸣，食野之苹，他是有很多韵的，可是他也不懂什么叫食野之苹，他就想大概是荷叶浮萍，他就把荷叶浮萍加进去。那么其实曹雪芹很有趣，就是他把这种粗人啊，这种用人跟文雅的东西做了一个对比，其实也有点讽刺，我觉得他不是讽刺这个粗人，不是讽刺用人，其实讽刺那个高雅的诗经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就是念来念去念了一大堆的啊，悠悠鹿鸣，荷叶浮萍，小的不敢撒谎，然后说的满座轰然大笑起来，因为这些人都是读书人，因为读书人知道他用错了典故了，就是不是悠悠鹿鸣荷叶浮萍，而是食野之苹，所以大家就大笑起来，连贾政也长不住笑了。好，你看到这一点其实蛮感慨的，我就觉得贾政最缺乏就是幽默，其实他如果多笑一点会好一点，你看他笑了以后他就稍微放松一点，所以其实父权最悲惨的一件事情，他脸上慢慢没有笑容了，慢慢没有笑容。我想我们的君权父权师权大概过去都是如此，就是我记得我们以前很怕的几个老师，永远就是那个脸只有一个表情的，永远不会笑的那种。我想其实我刚刚讲的可怜的意思也是说他这个角色转换不过来啊，没有办法，所以贾政长不住笑了，说到哪怕再念30本诗经也都是虚应故事而已。好，这里大家注意一下，贾政等一下讲的话非常代表中国传统道统里对 文化的看法。因为读书是干什么？读书只是为了考试做官而已，所以什么诗经啊什么东西他根本看不起的啊，他根本看不起，因为诗经这种东西讲人性的，讲很多美好的生命里的经验的，他根本看不起。所以我相信今天如果当代的贾政也不会看得起《红楼梦》这本书的，就《红楼梦》干什么？你只要去考高考就好了，考补考就好了。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其实非常明显的就是他认为《诗经》不过是虚应故事而已。你去请学里的太爷安啊，就说你到等一下到学校，你就跟学校里面的那个老师请安，就说我说的。你看这个父权是比师权还大啊！我说的什么《诗经》古文一概不用念啊！我们今天大概还不敢有一个爸爸说。去跟教改的人说，我不要用那个建构式数学，那你就听我的这样。所以这个贾政竟然交代学校里的老师说，诗经也不必读了，只是先把四书讲明背熟是要紧。我们知道四书是宋朝编出来的儒家的经典，论语、中庸、大学、孟子，宋朝把它变成了一个教科书，而这个教科书变成了所有的考试做官的一个标准，所以也就是所谓的后来的八股取士的最早的来源。你把这个背熟了以后，你考试的时候随便拿掉一个字你都知道缺了什么字，你可以背到滚瓜烂熟，甚至说倒背我都可以倒背，那你就可以考试，你也就可以做官。可是我们也知道这一套的四书五经，这一套到了八股的形态的时候，其实刚好是伤害人性最大的一个东西，就所有的人读书跟思考跟人性的发展都没有任何关系，而变成一种假的东西。并不是说《论语》《中庸》《孟子》不好，这几本书到现在我都觉得是非常了不起的书，可是问题是它变成八股以后，它只告诉你你拼命背背背，然后只会考试就好，你没有去思考到底那个里面的意思，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是什么意思，他不去思考这个问题了。好，所以这里面其实借着贾政骂宝玉，其实透露出当时官场的教育已经僵化到这种程度啊，已经把所有的读书都当成考试做官，就目的性变成这么强了啊。他说就是把四书讲明背熟是要紧。好，李贵忙答应是，然后见贾政无话就退了出去。那么这个时候宝玉站在院外静候，然后就等李贵他们出来，就忙忙的走了。李贵一面掸衣服一面就说道，就有点抱怨了，就说你听见没有，先要揭我们的皮呢，你这个老爸要剥我们的皮呢，他人家的奴才跟着主子赚一些好体面啊，多少有点小费什么，我们这等奴才白陪着挨打受骂的啊，就有点跟宝玉在撒娇了，他从此以后你也可怜可怜我们好。那宝玉就笑着说，好哥哥你别委屈我，明儿请你啊，明天带你到这个六合夜市去吃吃饭。宝玉其实很可爱，宝玉跟你有没有发现他跟佣人之间没有太大的阶级的界分，他不太摆排场的。所以宝玉其实我们从某一个角度，就是他爸爸痛恨他也在这里，就是因为他爸爸代表了一个阶级社会里面，觉得人在不同的辈分阶级里就要有一个样子。可是宝玉不是，宝玉非常人性，他不觉得袭人是丫头是佣人，他觉得袭人是一个疼他的姐姐，他也不觉得李贵是一个帮他拉车的一个奴才，他觉得李贵也是一个大哥哥，还为他挨爸爸的骂。所以这个其实是《红楼梦》最了不起的地方，就《红楼梦》在几百年前的阶级社会当中，他找到了一个重点，就是人必须像人啊，人有人的本性，人有人对人的一个基本的态度在这里面。所以刚才也讲到说，宝玉几乎每一个人都喜欢他，不必去巴结李贵，对不对？李贵是他的一个佣人，那一个公子哥就会跟他的这个佣人这样子抱歉那种，其实他的可爱刚好就在这里啊，就是宝玉的个性，你越来越会清楚到他的那种周到跟体贴。好，李贵就说，小祖宗谁敢望你请，我不要你请，只求你听一两句话就完了，就是不要在外面惹祸，到时候挨打的又是这些佣人。说着就到了贾母这边。好，秦钟已早来等候啊，秦钟已经到了，所以贾母正跟秦钟在讲话，于是两人见过辞了贾母。好，你去想说搞了个半天总该去上课了吧，他忽然又想到说，哎，还没有跟林黛玉告辞，他要去跟林黛玉告辞。所以那个宝玉的个性真是有趣到极点啊！就是他到这里辞了贾母，宝玉忽然想起来为辞黛玉，这是不得了的事，因为黛玉是他的知己啊，他觉得他的生命最息息相关的就是黛玉，所以他一定要去跟黛玉告辞，所以他就到黛玉房中来作词。